下面呢讲第三个这个科判呢，那么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呢，惩罚这个其他的暴恶者，应该这个破词吧，可以说从这个破词的角度讲，破词呢，国王惩罚这个这个暴恶者呢，像这样的个不应该是非法，从这样的话进行这个抉择的。那么针对这样的科判所这个针对的一种邪见是什么呢？那么国王还是他秉持前面那种看法。他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这些犯了这个严重这个罪业的，或者严重违反这个王法的这个众生呢，应该惩罚。惩罚的时候呢，国王是应该没有罪过的。为什么没有罪过呢？因为这个在这个世间的这个教言当中，或者在这个王规的这个教言当中呢，就说了应该惩罚这个众生。所以说呢，国王是按照这个世间的教言去做的，因此说呢是没有过失啊，这样的一种这个看法。那么这个这样的看法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讲到自生欢喜因，随处皆非无，由教等为因，不能灭非福。自生欢喜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像世界上的很多人在行使非法的时候呢，都会找到一些令自己升起欢喜因的像这样的一种相似的理由啊。这个是这个自生欢喜因呢，随处皆非无，在整个世界上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啊，不仅仅是国王吧，像这样的一种屠夫呢，他也是有这样的这个令自己欢喜的驱逐自己的这个行业的，像这样的一种理由，他是肯定可以找得到的啊，绝对能找得到的。所以说那个屠夫也是这样的，妓女也是找得到的。所以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世界上的人呢，他们都能够找到使自己对自己的职业升起欢喜心的像这样一种理由。所以说呢，随处皆非福，由教等为因，不能灭非福呢。所以说国王认为呢，依靠这个世间的教言或者王规当中所宣讲的一种教言去做，以这个作为因呢，他认为能够灭除非福呢，实际上是也是一种颠倒，实际上是不能够灭除这个非福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教呢，我们应该分清楚啊，有些教呢是正确的这个教言，有些教呢是一种这个邪教。所以说呢，如果你跟随了邪教的话，那么肯定你这个行为呢不可能入法的。但如果你跟随了正教去行持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入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国王认为呢，通过这个严酷的像这样一种刑罚去这个惩治这些犯人啊，应该是会有罪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是产生福德的。那么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他们所跟随的这种教言是邪教啊，绝对不是个正确的教言。为什么不是正确的教言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作为一个国王来讲，应该以慈悲心去护持自己的臣民。但是这个时候呢，国王没有以慈悲心护持臣民啊，相对当中呢，产生一种伤害众生的意乐，然后在这个行为上面呢，使用很多酷刑啊，砍手啊，砍脚啊，断头啊等等，像这样的。并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随顺这个因果随顺这个治国是方便的，像这样的一种畜生的行为。那么在其他的一些这个教言当中呢，比如说在这个佛法当中所对这个国王一些教言比如说龙树菩萨对这个对这个乐行王所宣讲的这个戒王宝曼论就是平时所讲的中观宝曼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其他的比如沙迦班智达的这个格言宝舍论呢全真不空那么切的像这样护体庄严论呢等等，有很多很多这个宣讲国王应该怎么去手持的像这样的一种教言当中呢，没有说到应该有残酷的方法去对待像这样的人民，都是讲到应该以这个慈悲心应该以慈悲心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么护理国家。那么在遇到一些这个违法乱纪的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呢可以说是这个应该按照这个可以说是当初所制定的这个规则去做。那么当初所制定的这个规则呢，也不是说一定要对像这样的众生呢马上就进行一旦他们犯到严重的过失的时候马上就这个施以酷刑马上就处决，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呢龙树菩萨的这个宝曼论当中也是讲到，那么对于像这样的犯到这个很严重的过失的众生呢，应该施以捆绑应该施以这个鞭打，然后应该施以这个还有其他的这种这个关押，这方面实在不行的话就驱逐出境他就最严重的就是驱逐出境了，实在没办法教导的就驱逐出境。所以说并没有说一定要把他们杀死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杀鸡儆猴的，像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就是没有这个鼓励的。沙迦班智达呢也在这个《严宝论》中也是这样就是类似的方法呢进行了这个教导，不应该呢跟随一些恶劣的王规去实行教导国王应该使用比较温和的这个手段。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对像这样的恶劣众生进行这个进行关押、进行捆绑、进行鞭打，这方面呢并不是很严重的这个并不是很严重的这个惩罚，并没有这个实行很严厉的酷刑。 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的一个方法就能达到制服其他的这个人的效果。而且呢，如果是国王恒时相续当中具有这样的这个慈悲心，经常以这个仁慈的方法对待众生的话，像这样做罪业的人呢会越来越减少啊，会越来越减少的。所以说如果自己这个国王施以酷刑的话，肯定人民的话就不可能服你的。而且呢，就是越是这样这个高压政策的话，那么人民呢肯定越会做很多很多非法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绝对没办法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这个正确的王规当中是这样进行教导的。全真摩诃那么劝呢也是这样讲的话，那么就是应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应该按照这个当初所制定的这个王规去做，这个时候呢才不会使其他的这个恶行啊恶规啊像这样这个遍满大地的。但是摩诃那么去教导的时候也是相同的教言进行教导的，比如说是一定要就马上就施以这个酷刑的。所以说呢，国王这个地方依靠以及这个世间的教典为理由认为应该处罚犯人的话，像这样的话绝对不能够灭除非福，肯定是这个恒时产生过患的这个因缘所以说像这样的。但是平时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也是要遇到也是有很多遇到这样的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遇到这个殊胜的善知识的时候呢，善友的时候呢，他们给我们教导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很迅速的入道。但是呢，如果没有遇到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善知识，那么遇到其他人的这个教言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分别，应该善巧的分别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这个方面应该有这个殊胜的智慧进行辨别的。那么如何进行辨别呢？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到底哪些是应该做，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呢？哪些是法和非法呢？我们可以前面学过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前行啊，或者是三法宝满论等等。像这样当中中等吧尊者也还是讲过吧，什么是法和非法的界限呢？这个时候他给区别的时候呢，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和这个佛经相顺的这个是正法，和佛经论点这个相违背的，这个是非法。这个就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通过佛经论点的作为标准，作为准则，我们自己平时的像这样的行为是正确不正确，那我们就是多看这个佛经论点，佛经当中怎么教导的，论点当中是怎么教导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对照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自己所做的是非法吗，还是这个正法这个方面就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那么和这个世间法违背的，这个是这个正法。如果相顺于世间法了，这个是非法这个当然是从这个出世间的角度进行抉择，从修行者的角度进行抉择。修行者呢，他必须要厌离世间的这个种种的妙欲，所以说你如果跟随了世间的种种的行为，世间上的人呢，他为了这个追求妙欲，不择一切手段，造很多罪业呢，当然这个方面是趋向这个轮回，趋向恶趣的因。那么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世间上的人所行持的话，修行人必须要看破，必须要舍弃，这个时候才真正的相合于解脱道的。那么有个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教导方法。还有一种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产生烦恼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法，那么就是断除烦恼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正法。所以像这样的话，比如平时我们像这样的话，就是平时在行为当中，什么样的这个行为是能够使自己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像这样的话肯定就是不对的，必须要舍弃的平时不管我们找什么样的很多很多的理由，像这样找很多理由，实际上像这样找理由的时候，每个人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比如说呢，自己像这样的话要做一个非法的事情的时候呢，自己肯定总会找到一个什么理由出来的肯定找到了一个理由。凡夫的话，他这个理由可以找千千万万条，但是在找这个理由的时候，我们应该观察我们这个发心到底是这种烦恼的发心吗，还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善心去发心的。你的行为也许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自己的发心也是很清楚的。有的时候呢，要做一些非法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这个在相对当中找一个很勉强的理由出来确确实会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自己的内心，到底现在我的发心是好的吗，还是不好的，是善法还是恶法。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如果随顺的烦恼了，这个也不对就应该这个认识到这个不对的地方，然后呢通过这个某一个方法去舍弃它改变自己的发心。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根据烦恼肯定就是非法的。或者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它的果是善妙的话它就是这个正法。如果果是这个不善妙的，那么就是非法。这个方面也是有这个很多很多讲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那么在很多其他的这个教研当中呢，都是这样这个讲到了衡量这个法和非法的界限。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讲到这些呢？因为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自身欢喜心随处皆非无。既然说是随处皆非无了，那么肯定就不单单是局限于世间上的那些很严就是很这个什么的，很明显的造作罪业的这些人呢，肯定并不是仅限于这个，肯定还会指到这个其他的修行人比如说我们自己呢平时我们也许一开始入不佛门的时候就很清净，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这么清净的。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时候呢，自己想去做非法的时候呢，总是要找到一个令自己生起欢喜想去做这个事情的这个理由呢，肯定是会去寻找的想要寻找的时候，肯定就会出现很多很多非法的事情 比如说呢，有的时候呢，自己明明是自己想要享受种种妙欲，那么自己会就想呢，为了弘扬佛法啊，或者为了这个上师化缘呐、啊、等等，有的时候就会这个找这些理由。那么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理由的这个找这个理由造了很多钱财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又把这个钱财呢，自己会这个受用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呢，这个什么就是自己的贪欲心生长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也会以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呢，那么好像就是这个去除非法也是有这样的啊，肯定是有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了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自身欢喜心哪个地方都有的，但是呢，我们应该分别清楚哪些是一种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啊。这一方面的话，必须要这个弄清楚，你弄清楚之后呢，那么才会使自己呢不入于邪道，才入于正道当中。还有他这个比喻呢，比喻当中讲了一个人，他这个有一天这个和其他人一起进餐的时候，进餐的时候呢，他自己已经吃过了，吃过的时候，但是相续当中还想吃，还想吃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其他旁边一个这个人，那么我现在还能不能吃饭呢？其他人说还可以吃，他说还可以喝汤，他也可以喝，他这个听了别人的话之后呢，他就又开始这个加餐了，加餐之后呢，但是他就是这个撑坏了。他的这个胃就受不了，就撑坏了。撑坏了之后呢，就受痛苦，然后就去看这个医生。那么医生就问他：“你这个为什么搞成这样的？”他说：“我吃完之后又吃了很多。”他为什么这样呢？他就说：“其他人说可以吃，我就这样吃了。”那么那个医生说：“就为什么？就问其他人为什么你要鼓励他这样吃呢？”那个人说呢：“他欢喜他想吃，所以说呢，我就顺着他的这个我就顺着他的意思，我就说可以吃。”我是像这样一讲的时候呢，实际上肯定两个人都是不对的。这个吃这个这个暴吃暴饮的这个人呢也是不对的，明明自己知道再吃下去会受痛苦，但是呢他就听了别人的这个没有观察的情况下，听了别人的这个教唆，听了别人的这个话了，他自己就进了城了。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也是不对的他也没有观察到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他就随顺别人的这个怎么欢喜他就怎么说，好像是他就是很关心，好像是很慈悲似的，但实际上这样观察的时候就害了别人。这个方面就是从他的比喻来讲抉择的。那么对照他的意义怎么样一种抉择呢？那么像这样的一般的这个国王呢，就像这个吃饭这个吃撑的这个众生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话，他怎么样的，他就是听了这个世间的教言，世间的这个王规当中所讲的不正确的教导，他就认为能够可以这个制罚这个，可以通过这个严厉的手段制罚这个罪人，应该是有福德的应该是有功德的。他就像这样的话，就听了这个话，他就进行实行。那么进行实行之后呢，实际上最后得到什么呢？就好像那个人他听了别人的话，他最后得到了痛苦，自己就没办法灭除这个痛苦一样。所以说呢，国王听了别人其他这个不正确的邪教的这个他的这个教员之后呢，那么做了毁灭自己福德的事情。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能够灭除非福，不能够增长福德，反而是自己获得了种种的痛苦和这个罪业之因。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其他一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这个制定教言的这些这个先人也好，或者像这样的这个世间的这个人民也好，他制定这个国王的这个教言的时候呢，他也实际上是这样的，他就是为了国王欢喜国王怎么欢喜他就怎么制定。他并没有说这个是违背这个世间法的这个是违背因果的，他没有这样制定，他就国王欢喜这样做，他就这样制定了，就是说如果是国王自罚的这个报恶的众生呢是没有罪过的，而且自罚之后呢，因为保护了人民的缘故是有福德的，国王就想听这些国王就是喜欢去做这些，所以说他自己就这样说的。所以就像那个这个就像其他一个众生旁边那个众生一样，那么见他喜欢喝喜欢吃，他就说可以，就像这样的时间把别人害了。所以说这两种呢，就是都是这个不应理的。所以说从这个一观察之后呢，国王也是不对，然后呢这个教员也是不对，所以像这样两种都是不对的。所以说平时在这个这个取舍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正确的教员什么是这个邪的教员，这个必须要分清楚。那么前面我们当然讲到了这些这个区别法与非法的界限，那么有些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种这个这个方法，比如上师今天讲的这些呢，就是这样的。自己去入这个佛法的时候呢，那么首先把自宗的这些教法首先精通了，不要比如说呢，我们说是这个佛教徒，你说佛教徒的首先就在整个的这个大的圈子呢，就是必须首先钻研这个佛法佛法方面，佛法之外的我们是初学者们就不要管其他的很多很多就有其他的这个杂事就不要管，首先精通佛法。那么在佛法当中当然有很多教派的，我们现在的话就属于那个教派呢，那么就把这样自己的自宗方面的这个教派呢可以首先精通，精通之后呢，有一个殊胜的定解的时候呢，有了其他的时间再去钻研其他宗派的这个观点这个就是这个应该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殊胜的教研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样的取舍能力的话比如说对我们自己来讲 具体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这个上司写的书，上司翻译的书，像这样的话肯定是很正确的啊，确确实实没有什么怀疑的。虽然比如说我们是这个上司的弟子，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抓得很紧，实际上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呢，并不是排斥其他的，因为有这个必要。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刚入道的时候呢，这个心不定啊，定也不稳固，所以说呢，如果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也好，看到那个也好，像这样到处去抓的话，最后就是没有一个重点啊，没有一个重点的话，好像是都是好像都是这个普遍的学习佛法，但实际上自己最后修的东西呢，就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个中心，没有一个核心。所以说呢，在其他这个以前的话，上师们的教研的时候，就是那么在这个佛法方面的话，对所有的佛法，各教派的佛法都应该平等的恭敬。都应该平等的恭敬，但是呢，学习的时候呢，专门学一个，你自己的自宗是什么样的教法，你就学这个，所以这方面呢，就不会导致谤法的过失，而自己修的佛法呢，有一个核心，像这样的话，两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功德的，所以这方面的这个教育确实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平时在这个如果很难以分清楚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上师这些所传下来的这种法呢，着重首先学习，通过这样的教典升起定解之后呢，再去学其他的教法呢，就是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方面呢应该是了解的。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吧。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破除国王这个损害他人这个是这个正法的这种邪见。国王他就认为呢，就是这个损害他人呢，有的是通过护国的方便，损害他人呢是一种正确的法，是正法。所以说上面的这个三个小科判呢，就是着重破除这方面的这个邪见的。所以说这样第二个科判呢，它也分了这个三个科判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护持世间是这个正法，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认为这个护持世间呢，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正确的方法，这方面首先这个破持。那么破持的时候呢，那么有些人是这样讲到的，有些人这样想到的话，他就说是国王呢通过种种护国的方便。通过种种护国的方便的话，那么就是保护这个人民，保护世间呢，这个应该是这个正法，不应该是这个非法的。针对这样的观点呢，那么就是说，若为正防护，国王便违法，烦恼诸将人何愿不惩罚？如果说真正的通过这个各种方便护持了国家，保护了世间，国王便成为正法，没有过失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个具有烦恼的一些这个匠人，为什么不成为真正的正法呢？也该成为真正的正法。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相同的道理方面进行破斥的就是平时所讲的同等理。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国王他认为呢，他通过种种的这个方便种种的手段，真正的护持了国家了，所以说呢，这个国王应该成为这种正法，应该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是这样认为的话，同样的道理呢，那么以些这个世界上的人具足烦恼的这些这个匠人比如说讲义当中提到的这个铁匠铁匠的话，他一方面他自己相信当中具足烦恼，一方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也做了防护国家的事情，他打了很多兵器打了很多像这样的这种这个武器，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些武器呢，那么保护国家、保护人民、保护他自己，那么像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应该成为法呢？实际上呢，不应该成为法，那肯定不是成为法的。通过这个世间的规律来讲的话，他们制造这个杀人的武器呢，也不是这个法。那么从因果的规律来讲的话，他们制造了很多这个杀人的兵器呢，绝对也不是这个这个造的善业是造的恶业的。在其他有些论点当中讲呢，这些这个铁匠所造的这些这个兵器，什么时候还存在了人间的时候呢，什么时候他的罪业就会不断的增长比如说一个铁匠他打了一把刀，那么像这样打了一把刀的，乃至于一个刀没有这个消失之前，没有像这样破坏之前呢，他的罪业一定要增长不断的增长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因果的这个讲因果的像这样的这个规律当中就是这样讲到的。所以说呢没有人承认这个像这样铁匠呢，他们是成为真正的这个就是无正法者，或者他们不是非法，这方面没人很承认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国王是不是具足烦恼呢？国王肯定是具足烦恼的，而且呢，真正的通过大慈大悲心的护持国家的这个很少前面已经抉择了。所以既然这个没有真正的大悲心，国王相遇当中充满了这个傲慢自私等等像这样的烦恼，他具足这个烦恼首先他有这样的烦恼，然后呢，他做的事业是什么呢？他做的事业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防护国家，所谓的防护国家。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烦恼的这个匠人也同样的，烦恼的匠人的烦恼相续当中也驱逐这个烦恼。他们做的事业是什么？他们做的事业也是通过打造兵器的方式呢保护国家。所以说这两者是相同的。既然国王能够成为法的话，那么这个匠人也应该成为法，或者是国王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保护的国家而骄傲的话，那么这些匠人也应该骄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哪个角度对比的时候呢都是相同的，完全都是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呢，就是为什么经常的国王就是呵斥这样的匠人，说他们是这个低贱的种姓，而国王是高贵的种姓，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差别呢，实际上是根本就不应理的。这两者因为是完全的相同的缘故了，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理由呢这个就是骄傲，然后呢是呵斥其他的这个众生。像这样的这个比喻也是讲到了，那么以前克什米尔的像这样的这个国家呢，他们有一次呢，为了防备这个敌人的入侵，在这个这个城池外面呢挖了很深的壕沟，但是像这样的这个壕沟挖好之后呢，不但没有达到防护敌人的效果，反而呢就是自己这个人民，自己国家的人民，很多人民呢就掉到这个壕沟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壕沟呢就没有达到真正防护这个这个敌人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说明了什么样的道理呢？也就是像这样的国王，他虽然在表面上呢采取了这些防护国家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人民的措施，但是呢在做了这样的措施的时候呢，不但没有使自己获得福德，不但没有使自己和人民呢获得真正的这个善法，而使自己和其他的人民呢那么掉入了恶趣的深渊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防护呢就没有达到他真正的目的。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比喻和意义呢所对照了一个显示的这个意思吧。所以说通过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这个比喻意义，我们可以知道呢，国王所谓的这些这个防护国家呢，实际上只是一种幌子而已，实际上根本没有它这个实在的意义的。因此说对针对像这样的一种实质应该看得很清楚不应该呢对这些呢就升起这个羡慕心啊，或者认为这些应该骄傲啊等等。不管是国王学这些论点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学这些论点也好，对这样的一个道理都应该认识得很清楚。那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咱们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讲到这个一顺国王通过这个一顺国王的话，就通过比喻通过这个比喻的说明呢，实际上是应该值得这个呵斥的。所以说像这样依附这个这个国王的这个人民呢可以说需要通过这个比喻来了解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有些人是怎么样想的呢？有些人他想到呢，国王呢，有些有福报的国王呢，他通过这个福德智慧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善巧的保护了国家，使人民呢过上了这个幸福安乐的生活，使而且呢通过这样的这个努力之后呢，其他的人民也对这个国王呢非常的爱戴，所以说对于这样一这个贤明的君主不应该呵斥有些人就这样想。那么下面讲到了世间一国王，国王有可贺，欲善贺有爱，普为世间母。世间上的人民呢依靠国王过上了这个好的生活这方面是一方面，但是呢国王应不应该受到呵斥呢？这个地方讲国王有可贺。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国王保护了世间使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个下面的人民都对国王很爱戴，为什么还反而国王还变成可贺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国王呢他做这个方便的时候呢前面说这个所讲的这些这个理由一样吧，所以他国王的相续当中呢，是为了增长自己的这个名誉是为了增长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什么财产，为了增长自己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权利等等，这方面是这样子的发心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发心下面的话，他这个获取的国家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使人民呢更加爱戴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样的国王难道不是可以这个不值得呵斥吗？肯定是值得呵斥的。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是针对绝大多数国王来讲的吧，其他的有些少数的这些这个这个贤明的君主啊，真的有慈悲心的或者一些菩萨化身的这种国王呢，他们是真正能够护持国家的。但是呢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很多国王的实际上都是应该值得呵斥的。他从这个比喻来讲是怎么样的呢？欲善贺有爱，普为世间母。那么这个比喻这个国王应该呵斥的比喻就是这个善呢，可以说是善事有些这个善事善知识。什么样的善事呢？也就是说针对这个这个整个世间已经看破的已经真正了解了这个佛法真谛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圣哲，他们这样的善知善知识的话，他们就见到了十二缘起当中的爱知这个有爱的话，就是这个三有当中的这个爱呢，使众生能够不断流转的这个主要的因缘就是这个爱。这个爱呢，我们在这个学这个俱舍论的时候，大概也都了解了。十二缘起当中的一个十二缘起之当中有这个爱之，那么爱之呢，那么就针对这个可爱的这些这个愿意的东西呢，这个产生一种这个爱欲。然后呢，对于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对于这个不可爱的这种外境呢，产生一种不可爱欲。所以像这样呢，通过这个爱呢，它就产生取，有了取之后呢，它就会有这个有，然后的生老死。因此说呢，世间上的一切的众生的流转都是通过这个爱而引起的。所以说这个爱的话，就是普为世间母。整个一切世界的这个母亲一样。 时间的母亲一样，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这个众生的流转，也就好像是个世间上的人没有母亲，他就不会有这个什么，不会有他这个婴儿的出生乃至于他生长一样。所以说呢，如果没有爱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种种世间的流转，就是因为有了爱了，那么才有这个世间的流转。那么这个爱呢，就是这个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众生的相续当中有了爱之后呢，他就通过这个爱呢，就会追求外境，有这个爱的驱使的，就会追求外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这个呵斥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国王比喻成这个爱，那么这个爱的话就是什么？这个爱受到这个智者的呵斥，所以说国王呢也是同样的，因为这个国王通过一些善巧的方便呢，他使这个人民爱戴他，是爱戴他，爱戴他之后呢，对他这个产生这个对他产生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赞叹啊等等依靠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如是的一种国王的方便呢，使他的人民产生了如是一种爱戴。那么就像这个什么呢，就是世间上的这个众生通过爱而产生这个整整世间的流转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呢绝对是应该受到呵斥的，就像这个善士呵斥这个爱一样。所以说一方面讲的话，国王对这个人民呢有一种保护的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国王使他的人民呢就是这个误入了歧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应该呵斥的也是个呵斥的。所以说这个比喻也是针对这样的一种意思进行这个做的比喻。那么比如说呢，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有些人民呢非常痛，买不到东西，买不到商品呢是很痛苦的。那么有一个商人呢，他就是这个带了很多商品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去给他们进行这个卖货。那么他自己说呢，你们这个买不到东西所以说呢，我这个升起了悲心，然后呢专门给你们服务的。像这样的这个偏僻的人呢，因为平时经常就是得不到商品，所以说呢对他很感激非常非常感激的。但是呢，这个商人呢一方面做了这些这个方便的事情，但是一方面他的价格很高实际又在这个他这个什么这个高价售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榨取了很多很多这个当地人民的钱财。所以说呢，从这样的一种商人呢，当然有他的一面他的有一个方面的这个功德他是使得别人呢这个买东西比较方便，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过患，因为他就是说这个抬高物价，然后呢就榨取了很多人民的钱财。说国王呢也是同样的，国王一方面呢通过他自己的智慧也好，福德也好等等，通过现在的话就使人民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但另外一个角度呢，那么国王呢，他是为这个使用这种这个狡诈的手段吧，通过这样狡诈的手段呢，也获得了一些这个国王这个人民的爱戴，或者呢从这个人民当中呢也获榨取了很多钱财。所以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可以说这个什么赞叹的，一方面也是值得骄傲的。所以针对像这样一种情况呢，通过这样的比喻等等，一方面说的时候呢，国王还是应该呵斥不是真正完全受到这个什么受到赞叹的。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国王有他一方面好的地方，一方面有他这个不好的地方的。这是第二个科判。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三个科判呢，那么这个非欲不得王的缘故呢，那么国王所做的话不是正法。那么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些这个国王就想呢，那么国王呢他做了很多这个通过悲心通过悲悯心做了很多这个饶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说呢应该赞叹，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思。那么针对像这样的邪见呢，就讲到非欲不得王，于人无悲悯，国王虽护者无悲不助法。实际上这个国王认为他以悲悯心护持的这个人民呢，像这样的一种观点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讲到了非愚不得王，愚人无悲悯。真正如果是一个智者的话，非愚的话就是一个智者，真正一个智者的话，他是不会去需求王位的为什么不会需求王位呢就前面我们所分析一样，真正的就获得一个国王的位置的时候呢，那么很容易通过这个王位造很多罪业，而且呢这个当国王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这个需要操劳之处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呢都需要这个无尽的操劳。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这个出现很多的狡诈很多这个贪嗔痴像这样的烦恼和无尽的沾染。而且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些烦恼的沾染，后世得不到善趣不能获得真正的福德等等。真正的智者他是对这个问题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说呢，这个智者不会去当国王历史上有很多真正的智者的话，他放弃这个王位出家的，像这样的有很多很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很多的。所以说呢，或者就是从真正的这个修行的角度的话，他也不会发愿自己的福德了，最后当一个国王当一个帝释当一个梵天，像这样的这个世间乃至于天上的国王都不会去这个需求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真正的智者，他不会需求王位。那么真正得王位，从这个方面推起的，真正得王位的时候是比较愚痴的。他对真正的王位所谓的王位的实质的本性没办法看透，他就认为这个当国王之后呢有很多权势很多很多这个御庙等等，他就认为这样一点，看到这一点，没看到的过往，看到他的显要一部分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肯定是一个愚者，他去追求王位。那么这样的一个愚者呢就无悲悯真正又是一种这个愚痴的人的话，他相信当中可不可能有真实这个对人民的悲悯心呢？ 那肯定是没有的，因为他在追求国王的时候呢，他就贪恋这个国王的这个位置。啊，贪恋这个国王位置的缘故，所以说呢，一旦得到王位的时候呢，他乡训当中的这个对忠诚的悲悯心呢就不会有了。啊，比如说他有悲啊，他有贪心，他首先是通过贪心得到王位的，然后呢，得到王位之后呢，他想要拥有更多的这种钱财，拥有更多的权利，所以说呢，他想要拥有更多的权利的时候呢，他肯定就不会对手下呢就产生一种悲心，啊，就认为这个人民很痛苦，应该减少赋税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不会去这个如是去这个悲悯众生了。他因为贪心很强烈的缘故的，他就不管人民的死活，不管怎么样，首先满足自己的这个私欲。在这个情况下呢，他肯定会拼命的搜刮。所以说，像这样的愚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是没有悲悯心的。因此说，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是，国王虽护者，无被不助罚。国王虽然表面上在护持人民，在护持国家，但是因为他乡学当中没有悲心的缘故呢，他不会注于政法当中。所以说，无被不助罚，他肯定不会注于这个啊政法当中的。所以说，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了解呢，国王说他通过悲悯心去护持王政是非常困难的。前面讲过了，除了一些这个真正的化身的这个国王啊，乡学当中有真正的慈悲心之外呢。其他的一些众生呢，就是根本就是很难以做到的啊，没办法真正去这个护持这个人民啊，就是这个护持国家。哦，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也是讲到了啊，国王你虽然是这个护持这个国政者，但是呢，就是这个没有悲心的缘故呢，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啊注意政法当中啊，这个方面是讲到如是这个书上的道理吧。非欲不得王，与人无悲悯啊，今天就讲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即法界，种子现圆满三身，有无你正本来护持用心法即进入不光中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再继续讲这个真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是抉择四树地和四因地修法的这个殊胜的论点啊。其中呢，前面呢。八品呢讲到了这个如何升起菩提心，然后呢如何发起菩提心修行菩萨行的种种的方便啊。通过像这样的学习之后呢，大概我们就知道一个现在如何进行调伏自心啊，如何进行这个修持佛法的像这样的这个方法呢已经了解了啊。所以说呢，了解之后呢，然后再进一步修持这个圣因地的这个殊胜的空性。那么修持空性的必要性前面是已经讲过了，那么就为了对治这个相续当中出大的这个烦恼，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通过空性的修法呢，可以这个压制这个烦恼。然后呢，如果通过这个不断的修行到了圣地的时候呢，一旦登地之后呢，像这样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遍地的二障，然后呢具身的二障呢，都可以对治。那么可以说呢，障碍我们解脱的和障碍我们成佛呢，就是这个烦恼障、所执障。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空性的方法把它对治完之后呢，清净完之后呢，现在就可以现前这个解脱果和解脱现前佛果。本来相续当中本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如来藏的功德呢，次第也会显现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这个他这个宣讲的一个方式，还有他所宣讲的这个窍诀，对于修行来讲，完全就是一个保障一样的，应该就好好的这个尊重，好好的依止，进行修持，这个方面是这个尤其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正式开始讲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吧，初义、论义和末义。现在这样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这个总义、别义，现在讲这个别义，别义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那么第一个名四书弟子到这里，第二是圣因弟子瑜伽。现在这样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破除四颠倒执，修持中思悦乐，然后呢发起愿菩提心之规则。第二呢。发起菩提心以修行菩萨行之规则。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如何破除四颠倒执。像这样呢，那么就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吧。四个科判呢，可以说前面的三者我们讲完了吧。我们现在讲这个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讲第四者呢，这个主要是对于这个有漏法，不应产生我和我所之门，断除这个我执的颠倒之理。像这样的话就分了这个两个科判。第一个是这个略示。破除我慢所缘境，所知境之理。第二呢是广释，破除我们所知境之道理。现在我们正在讲第二者当中。那么可以说呢，第二者呢也分了三个科判了，破除对这个权势的执着骄傲，然后呢就是这个破除缘这个种性而生的骄傲。第三个呢断除恶行的其他方便。现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五个科判吧。第一个呢。断除五种因而产生的骄傲。第二是呢，不应该这个由王位而升起骄傲。第三个应该明辨法与非法。第四个呢，国王应该升起厌离。第五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不应该贪著王位。 有这样的这个五个科判嘛。现在我们讲第三者，那么说第三者也分了五个科判进行解释的。那么其中呢，第一者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国王做损害他人之事呢是非法；第二呢，破国王做损害他人的事是法，这个是前两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可以说宣讲这个祖先所说之一切行呢不一定全是正量。然后呢，这个第四个科判呢，损害怨敌呢并不是正法。还有第五个呢，那么挣钱死亡并不是升起这个往生乐欲去之因，有这样的这个五个方面吧。其中呢，前两者呢我们给你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说诸仙的一切仙人所说的一切这个语言呢，并不一定全部都是作为真量进行依止的，有这样的这个意思吧。像这样的科判就分了两个小的科判。第一个呢是一切仙人诸仙所说的这个语言不一定是真理的真量的个理由。第二个呢，就是说明了这个典籍当中所说的，像这样护国的方面呢，不一定对这个世间有利的，有这样两个科判。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国王呢就会这样说，或者就这样想呢，他说呢，依照这个诸仙人的开导，依靠诸仙人的这个话语呢，那么国王在护持国家的时候，国王呢可以说是在这个保护民众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即使是做了一些损害众生的事业，实际上也是无有罪过的，这样的一种教言。那么针对这样的教言，国王针对像这样的一种邪知呢，他认为有了这个仙人的语言作为一种依靠呢，那么你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呢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呢？下面就针对这个观点进行破斥。诸仙一切行智者不全为，以彼诸仙中有列宗圣故，以前的这个仙人所说的这个话语呢，不应该完全去实行，诸仙的一切这个所说的这个话呢，不一定全部要去实行的，智者呢不全为，因为这个在这个仙人当中呢，他也有这个列宗圣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有智慧的人肯定是不会依止的。那么前面我们大概也介绍过，在以前古印度呢，有很多修苦行的仙人，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很多修苦行的仙人当中呢，是不是完全清一色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或者都是具足悲心的，或者都是智慧超群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仙人呢，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既然他有这个种种的分别呢，所以说智者对他们的所说的一些话，像这样的话，这个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这个行为的准则呢，有智慧的人呢需要观察，观察之后呢，那么就分别哪些是真正符合于世间正道的，哪些呢是不符合于世间正道的，哪些呢反而对众生有很大危害的。像这样的话，就像这样的这个智者呢进行分析，真正有理智的人进行分析之后呢，他对这个仙人所说的一切话呢，不会全部去实行。当然既然不会全部实行的话，当然对他们有这个这个所得有道理的，或者对众生有利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教言呢，智者还是会去实行。所以说在宋词当中讲智者不全为，一部分去实行，一部分呢如果有害的话就放弃，就根本就不去实行的。有这样的一种结果的，它的根据它的主要的根据是什么呢？以彼诸仙中有列宗圣故。那么在这些出家修道的仙人当中呢，有这个下列的，有中等的，还有殊胜的，有这样的这个三种这个情况，有这样三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智者不全为。那么下面分析的时候呢，像这样这个劣等仙人啊，劣等仙人的话，他们所说的一些这个他们所说的一些教言，或者他们本身他们自己所做的一些行为呢，都是对自己和他人完全没有利益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劣等仙人。还有一些中等的仙人的话，那么由于是他自己修行他自己修行呢，对别人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利益啊，或者有没有什么损害，或者他们一些教言呢，那么也是说了一般的世间上的一般的世间法，所以说也是一种这个无利无害的这个教言。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殊胜的，这个地方呢所说的殊胜呢，就是观待来讲真正就观待世间来讲的话是比较殊胜的。因为像这样以前修苦行的很多这个仙人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外道，绝大多数呢都不是真正的这个这个佛教的修行者，除了一些像这样这个佛陀的化身还菩萨的化身的像这样的这个世间的这个苦行仙人以外呢，可以说都没有这个跳出世间的这个轮回的三界轮回的像这样的范围。所以说呢，观点来讲呢，他们是比较殊胜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呢对众生有一些相似的这个悲心有一些好心，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利益众生呢，他们也通过像这样的一种好心呢，宣讲了一些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个方便，所以像这样的观待来讲的话就比较殊胜的。因此呢，既然有这样的列宗圣的话，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肯定去选择会观察， 像这样的话，劣等的仙人呢，他所说的这些人都是伤害众生的这些种种的这个颠倒的教言，所以说呢，绝对要舍弃的。中等者呢，他也不会去依靠的，因为依靠他的也没什么利益，没什么作用，费很多时间，费很多精力，实际上最后呢，没有什么功德。所以说，对中等来讲的话，也不会依靠。那么对于圣者比较殊胜的像这样的这个修行者呢，他对他的这个对他本身也好，或者对他这个他所说的教言也好都可以去这个依止。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分别的缘故呢，智者不权威在这个宋词当中呢，那么就是说从他的比喻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比较殊胜的这种仙人比如说就是以前的这个比较这个对这个因果或者对这个轮回这一方面呢有这个信心的相信轮回相信因果的，所以说呢他们自己所做的一些事业呢都是这个取舍因果，然后呢守持这个这个戒律，然后呢修持善法，那么他们教导别人呢也是如是的去取舍的，所以说很多众生依靠他们的这个教言取舍之后呢，那么升天的升天得善取的得善取，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观待轮回当中历来这种比较这个殊胜的。那么还有中等呢就是所做的一些这个无忌的有没有什么名气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众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这样的一种仙人。还有一种劣等的仙人呢劣等仙人的话就是这个一些这个外道呢就教唆说是这个杀狗无有罪过，或者呢就今生当中也无有罪过，后世也不会有这个他的这个好的果报。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外道呢，他们就是这个认为杀人有功德，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他就是这个什么呢不顾因果，像这样的杀了很多很多人，像这样的也是一种这个劣行的外道。还有一些外道呢，他就是这个宣扬呢，那么横母亲女儿，现在说做这个不进行呢，也是没有过失的就宣讲一切无有因果的，像这样的一种劣论。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外道的他们的这个言教，他们的行为，就说明呢，完全都是不应该依止就是宋词当中在这个讲经当中呢，没有一个单独的比喻，就通过这劣宗圣的本身的宋词当中的所提到这些这个外道呢，就作为比喻了。所以通过这个也可以知道呢，那么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差别的缘故，那么这个作为一个国王来讲，如果你是有智慧的人，那么就应该善巧分别，并不是说是这个什么先人说的完全去做。所以这个地方所针对破的是什么呢？就有些国王他为了这个掩盖自己的罪业掩盖自己的罪行，他就说损害众生无有过失是先人所说的。但是这个方一分析的时候呢，你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先人的言教，如果要判别的话，肯定是判别到这个劣的这个先人当中的他所说是劣的言教，所以说呢完全应该舍弃。从这个角度就破除了这个国王的种种邪见观点。如果是真正他自己所说的这个依靠的是书生的这个先人所讲的话，那么肯定不会去破斥的，因为书生的这个先人所讲的这些呢，就是要爱护民众，要慈悲心护国，要知足舍欲，修持善法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那么国王如果真正去依靠的话，他是一个自责，他这样去做了之后呢，肯定就会对自己和他都有利益的。所以这方面呢，通过这样的分析之后呢，破除了他的一种邪见了。